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说，如果普京打赢乌克兰战争，世界将变得更危险。
白宫谴责北京对台发射导弹是挑衅行动，重大升级。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跌破5%，是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经济衰退又一讯号，全球芯片销售持续趋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自中国军方宣布从4号起于台海周边6个海域进行72小时的对台军演，国会参议院两党外交领袖周四发表声明，批评北京改变现状，持续霸凌胁迫台湾。他们奉劝中共当局不要以为军演会削弱美国支持台湾的承诺。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4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批评北京在台湾周遭进行危险和具挑衅意味的实弹演习，并指出这次大规模的军演根本等同封锁台湾。他们表示，这是又一桩中共不断霸凌胁迫台湾的事件，透过改变于台湾的现状破坏两岸和平及稳定。两位外交委员会领袖强调，中共没有理由因为佩洛西访台而采取这类行为，也不应该误以为军演会削弱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决心，亦或是会侵蚀美国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决定自身未来的承诺。事实正好相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推文批评中共军演轻率鲁莽，只会使事态恶化，并敦促北京立即停止演习。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驻日本的冲绳美军加守纳基地从当地时间周5上午开始，包括战机和侦察机等相继升空，研判除了应对中共的军事演习和强化警戒之外，可能也有牵制中共的意图。中共军方前一天向台湾周边海域发射了11枚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其中有4枚导弹被推定直接穿过台湾本岛的上空，并落在台湾东部海域。台湾空军4号晚上也发布共军动态，共有22架战机穿越台湾海峡中线。据日本琉球放送报道，东京时间5号上午8点过后，美军 F-15 战机相继起飞，经过大约1小时后，一架13空中预警机也跟着起飞，再过大约30分钟后，一架 RC-135 电子侦察机也升空执勤。初步研判，这将是对中共军演的紧急应对行动。
根据路透社周四取得的联合国机密报告摘要显示，朝鲜于今年1到6月间已在为核子试验做准备。独立的制裁监督人员在给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在丰西里核试验的作业是为另一次核试铺路，以发展核武器。监督人员指出，朝鲜在宁边继续发展能生产核分裂物质的量能，而宁边是朝鲜主要的核设施所在地，平壤第一座核反应炉就位于当地。目前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暂时没有回应相关的询问。此前美国已经警示朝鲜正准备第7次核试，并表示一旦成真，美国将推动联合国加强对平壤制裁。监督人员指出，朝鲜试射含弹道和导引技术整合的导弹已有31枚，包括6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和2枚确定为弹道武器的导弹。监督人员也指控朝鲜为筹措核子和导弹计划的资金而进行网络攻击。报告表示，调查显示平壤至少在一次重大骇客攻击中窃取了价值数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
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和世界银行等机构近日公布的数据，今年6月份半导体销售比去年同期成长13.3%，但增速低于5月份时的18%。目前的放缓趋势是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而全球芯片销售成长已经连续6个月下滑，成为升息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压力下又一个全球经济紧缩的信号。 由于半导体是当前日趋依赖数字产品和服务年代里的关键组件，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很多工作和学习都是通过网络。但是随着各国央行纷纷开始升息应对不断升温的通胀，俄乌战争以及中共的防疫风控，导致国际前景快速逆转，芯片销售开始降温。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另一个全球电子供应链要诀的台湾。最新数据显示，台湾制造业在六月和七月出现萎缩，生产和需求下滑，新出口订单也出现重大降幅。而韩国七月份芯片出口成长则从六月份的 10.7% 放缓到 2.1%， 是连续第四个月下滑。
据高盛集团周四发布的报告指出，投资者期望标普500指数自六月低点反弹 14% 为新牛市的开端，可能会事与愿违。如果经济数据不能迅速改善，股市恐怕会出现另一波大跌。商业内幕报道，高盛策略师马里奥蒂表示，如果没有明显迹象显示宏观动能出现正面转变，暂短的重新冒险实际上可能增加市场另一次下跌的风险，而并非熊市终结的讯号。高盛指出，如果近两个月的涨势是由系统交易员所推动的，而非基本面投资者推动，情况会更具风险，因为交易员能够迅速抛售更多看涨部位并转向看跌。另一个主要担忧是高通胀影响散户投资者继续购买更多股票的能力。马里奥蒂指出，家庭与企业一样，一直是美国股票需求的最大来源之一，如果缺乏散户投资者的投入，也将减弱股市的动能。
据俄罗斯一家法院四号宣判，美国女篮球星格林娜将被判处九年徒刑，认定她故意携带含有大麻油的电子烟入境俄国。拜登总统形容这项判决令人无法接受。31岁的格林娜今年二月中旬被捕后，加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出兵入侵乌克兰，使得美俄关系跌到冷战结束后的新低谷，也让这个案件蒙上更多的阴影。据路透社记者四号看到，上了手铐的格林娜坚持自己是不小心违反了俄国法律。法院当天判决前，他恳请法官别判重刑，并在法庭上落泪。法院也对他罚款100万卢布。拜登总统随后通过声明说，美国公民格林娜被判刑，再次提醒全世界都知道一件事，俄国不正当地拘留布里塔尼，这令人无法接受。我要求俄国立即释放他，好让他能和妻子、他的挚爱、友人和队友相聚。而格林娜的辩护团队说，法庭的判决忽视他们提出的所有证据和格林娜认罪的事实，他们对判决很失望，并强调律师团将会上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谴责北京对台湾发射导弹是挑衅行动的重大升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蓝色起源公司已经完成了第六次载人航天飞行。8月4号早上9:57，在蓝色起源的西德州发射场 ，New Shepard 的亚轨道飞行器把六个人送往太空边缘。飞行器大约10分钟后返回地球。虽然这次任务很短暂，但机组人员表示，他们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在参加这次飞行的六名机组成员中，马里奥·费雷拉将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葡萄牙人，萨拉·萨布里也将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埃及人。参加这次飞行任务的其他三名乘客是 YouTube 热门频道 Dude Perfect 的联合创始人高飞·科顿、技术先驱克林特·凯利三世以及电信行业高管史蒂夫·杨。
两位知情人士周四称，英特尔公司即将与意大利政府达成一项投资交易，在意大利建立一家先进的半导体封装和组装厂，最初拟投资50亿美元。今年早些时候，英特尔宣布将投资约880亿美元在欧洲扩大产能。目前英特尔正在努力降低对亚洲芯片进口的依赖，并缓解供应紧缺的局面。 意大利政府正在争取于八月底之前与英特尔达成建厂的协议，即赶在9月25日的全国大选之前。今年3月，曾有知情人士称，意大利政府计划最多为英特尔建厂提供多达其投资额 40% 的资助。
英国部分国会议员针对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表达担忧后，英国国会4号宣布关闭他们的官方 TikTok 账号。英国国会一名发言人说，这个账号属于测试性质，国会通过这个平台发布内容，并观察触及年轻族群的效果如何，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被锁住。反对国会开设 TikTok 账号的议员们在去年3月因为公开指控中国涉嫌侵犯人权而遭到北京的制裁。遭制裁的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支持国会的决定，并说，我们必须开始告诉民众不要使用 TikTok。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四说，北约有道义和责任来支持遭到战争侵略的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如果普京打赢了乌克兰战争，世界将变得更加危险。请听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四在挪威的一个夏令营表示，北约这个西方军事联盟有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并防止冲突扩大成北约与俄罗斯战争的共同任务。他表示，我们看到了战争行为对平民的攻击和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破坏，我们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他强调说，如果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通过使用武力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世界会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如果俄罗斯赢得了这场战争，他将证明使用暴力是好使的，接下来就有可能轮到其他邻国受到威胁。本周以来，俄军已经加强了新一轮攻势。据乌克兰军方周四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多数地区进行了炮击，包括哈尔科夫、斯拉夫扬斯克和切尔尼科夫周围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也不断做出反击。据英国国防部指出，乌军利用导弹和大炮攻击了俄罗斯的军事据点、人员聚集处、后勤支援基地和弹药库。这类袭击有可能对俄罗斯为俄军提供补给和支持的努力造成重大冲击。周四当天，欧盟宣布对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及其儿子亚历山大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在威胁乌克兰安全方面扮演了角色。欧洲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亚努科维奇父子已被增列到欧盟现有的制裁名单中，并表示这份名单是为了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持续的无理和无端的军事侵略。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2月份到2014年2月期间曾担任乌克兰总统，由于他的政府决定采取远离西方转向俄罗斯的政策，导致民众起义而遭到推翻。对于亚努科维奇的下台，俄罗斯总统普京采取的回应手段就是夺取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及控制了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中共自周四开始在台海进行封锁台湾岛模式的演习，并发射11枚导弹，引发国际批评。白宫表示，北京挑衅是重大升级，发射导弹行为不负责任。白宫预计，北京未来几天还会对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继续作出回应。华盛顿已对此有所准备，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3号访台结束并飞往韩国后，中共军方宣布将于8月4号到7号进行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中共官媒称，6个海空域同步军演，形同海空锁台3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谴责中共在台湾周围进行军演时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日本当局认为其中5枚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岸田文雄和佩洛西会面后表示，中共发射飞弹构成严重问题，对日本的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造成冲击，已经要求中共立即取消军演。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4号也说，中国选择过度反应 利用议长访问作为在台湾海峡内部和周边增加挑衅军事活动的借口。科比说，五角大厦已下令雷根号航舰打击群留在该地区监控局势。美国不会停止依照国际法在西太平洋海域和空域行动，将继续支持台湾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科比还说，北京长期企图改变现状，挑衅行动显著升级。他也谴责中共的行动不负责任，并预期未来几天北京会继续对佩洛西访台作出回应。科比还提到，拜登政府推迟一场空军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的例行性试射，以防与北京的紧张局势升温。在中共军方4号宣布军演的同时，美军已驾 RC-135S 眼镜蛇球导弹观测机从冲绳加索纳基地出发，前往台岛方向监测中共军方在台岛周边的演习。另外，美国海军表示，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正按照计划在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执行任务。一位美国海军官员向路透社表示，部署 F-35B 战机的蒂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也在台湾东海海域执行任务。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近四个月来首次跌破 5%，让借款人暂时得以松一口气。房地美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0年期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从上周的 5.3% 降到 4.99%， 创4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公司的数据，美国抵押贷款利率连续第二周下降，在截止8月4号的一周，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比前一周下降了31个基点至 4.99%， 低于一周前的 5.3%。这是该数值自4月中旬以来首次跌至 5% 以下。当时的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固定利率飙升至自2011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11年来首次突破 5% 的大关。不过，这一数字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 2.77%。 今年年初利率开始急剧上升，在6月中旬达到了 5.81% 的高点，但自那以后对经济的担忧使其更加不稳定。房地美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萨姆·哈提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通胀压力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之间的拉锯战，抵押贷款利率仍不稳定。他还说，这种起伏预计将持续下去。哈提尔指出，与通胀和其他因素有关的高度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利率保持多变状态，特别是在美联储试图驾驭当前经济环境的时候。为了应对高通胀，美联储上周将基准利率上调了75个基点，这是美联储自3月份以来的第4次升息。美联储并不直接设定借款人在抵押贷款上支付的利率，但联邦基准利率会间接影响抵押贷款利率，引导市场活动，以创造更高的利率并减少需求。但是抵押贷款利率往往与美国10年期国债固定率同步波动。周四，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2.697%， 早盘交易中高于 2.7%， 更高的房屋融资成本已经对买家产生了影响。最近几个月，随着买家暂停找房，新建住房和现有房屋的销量都有所下降。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宣布猴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在台湾周边军演，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反应过度。
中共环绕台湾军演影响国际运输，短期冲击全球供应链。
美国网安公司报告，中共利用假新闻网站散布宣传和虚假信息。
美国宣布猴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离开台湾的第二天，中共为了报复，从4号开始围绕台湾在多个区域进行实弹军事演习。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反应过度。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4号告诉路透社，佩洛西访问台湾不能成为中共当局威胁台湾的理由，不应该反应过度。他还表示，多年来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友国都在定期会见台湾高级官员，这都不能成为反应过度的理由。欧盟委员会负责外交和安全的副主席博雷利4号也在推特发文，谴责中共把佩洛西访问台湾当作在台海进行侵略性军事活动的借口。他认为中共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不具有正当性。正在柬埔寨参加东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号在发言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行为，尤其是试图通过武力改变现状。布林肯强调，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认为升级紧张局势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并且可能产生不符合任何人利益的意外后果，包括东盟成员国和中国自己。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目前正在进行亚洲之行最后一站日本的访问，在这次亚洲之行中，他不顾来自中共的严厉威胁，成为多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北京把台湾视为领土的一部分，并誓言有朝一日要夺回这个自治的岛屿，如有必要将动用武力。作为回应，北京在台湾周边展开了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佩洛西周五表示，他的亚洲之行从来不是为了改变台湾或区域现状，但美国将不允许中国孤立台湾。此前，他对这个自治岛屿的访问激怒了北京。他在东京对记者说，他们可能试图阻止台湾在其他地方访问或参与，但他们不能通过阻止我们去那里旅行来孤立台湾。佩洛西没有直接对中共军队的军演发表评论，但重申，他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访问不是为了改变这个地区的现状。
中共为了报复佩洛西访台，从8月4号开始对台湾展开包围式的实弹军演，导致国际航班和船只受到影响，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困境。台湾海峡是国际关键航线，今年全球集装箱船队近一半通过这个航道。自疫情大流行开始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全球供应链一直不稳定。彭博社8月4号报道，船舶经纪人估计一些船只在台湾东侧改道，这将造成大约三天的延误。如果下周台海的紧张局势缓解，可能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未来恶劣天气，可能会加剧台海水域的风险，从而造成船舶进一步的延误。与此同时，中国国内 COVID-19 疫情再次升温，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中国小商品经济中心浙江省义乌市更因为确诊人数急剧攀升而于4号实施防控临时管控措施。不少商家担心这次疫情如果继续不断的升温，导致这个地区管控时间拉长，恐怕会冲击到全球的小型商品供应链。
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正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会议关注的焦点。东盟罕见发表声明，警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可能导致大国间的误判、严重对抗、公开冲突和不可预测的后果。东盟在声明中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的克制，东盟随时愿意作为建设性的角色推进各方和平对话。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内的27国外长参加了会议。布林肯和王毅在会议期间没有举行双边会谈。此外，中共外交部说，王毅和日本外相的会谈已经取消，原因是七国集团集体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和平解决台海紧张局势。东盟国家和美国都表示，双方正在努力把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布林肯说，华盛顿希望在印太经济框架上与东盟更紧密的合作， 并增加美国对四方安全对话的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非正式战略对话。
美国司法部对四名路易斯维尔警察提出侵犯民权的指控，他们涉入在一次突击搜查行动中误伤布伦纳·泰勒的事件。受到联邦指控的是前警员吉恩斯·汉克森、古德莱特以及警佐米尼。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星期四宣布了这些指控。路易斯维尔警察在执行一项搜查令时破门而入，射杀了26岁的黑人医务工作者泰勒。在警察破门而入时，泰勒男友向其中一名警察开了一枪，警察还击，多次击中泰勒。汉克森2020年被警察局解职，他曾被州当局指控犯有肆意危害罪。今年早些时候，陪审团裁决他无罪。杰恩斯提交了对泰勒住所进行搜查的申请。前路易斯维尔警察局代理局长詹特雷在2021年1月将其解职，原因是他在准备申请搜查证期间违反了警察局的标准，而且在泰勒搜查证中有不实的信息。
强烈雷雨4号晚上侵袭美国华府地区，当地官员说有四个人在白宫附近被雷电击中送医，情况危急。华盛顿特区消防和紧急医疗服务发言人马基欧罗说，伤者都是成年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两名女性，已经分别送往当地医院，有生命危险。他说，常驻拉法叶广场的特勤局人员和公园警察在四人遭雷击后立即予以协助。占地约 2.8 公顷的拉法叶广场位于白宫的正北方，经常挤满游客，尤其是在夏季。四名伤者是在距离白宫围栏只有几米远的一棵树附近被雷击。气象预报员说，华府4号的气温超过摄氏 32.2 度，但是因为湿度很高，感觉超过 37.8 度。猛烈的雷雨在晚上大范围侵袭华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宣布猴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周四表示，将发行债券筹集资金100亿美元，这是 Meta 第一次发行债券。据说 Meta 会用这笔资金回购股票，投资改善业务。债券期限从5年到40年不等，订单总额超过300亿美元，债券需求偏向于长期。为元宇宙 VR、Reels 短视频等提供资金支持，导致 Meta 的自由现金流正在下降，现金储备正在减少。发行债券可以让财务更加健康。截止到6月30号的二季度， Meta 的自由现金流为 44.5 亿美元，去年同期为 85.1 亿美元。年初时，美国利率不确定，企业债市场比较低迷，现在开始复苏。投资者希望美联储通过激进加息降低通胀能产生效果，于是纷纷进入债券市场。此外，本周早些时候，苹果、英特尔分别发行债券，融资55亿美元和60亿美元。
马斯克与推特收购诉讼案持续延烧，推特对马斯克拒绝履行收购协议提出申诉，而马斯克也在这场法律战中回击，近日公开其在7月29日提出的反诉。反诉中，马斯克针对两大重点提出质疑，首先是推特在统计机器人垃圾账号方法，其次是账号产生广告盈利的方式。面对马斯克的指控，推特周四提出反击，表示马斯克的初步专家估计，推特的实际垃圾邮件和机器人数量至少是社交网络声称来自错误数据的两倍，并且马斯克团队使用的调查软体 Botometer 的数据有可靠性的问题，甚至数据还会怀疑马斯克本人的推特账号是机器人。此外，推特也反呛马斯克团队歪曲推特的可获利每日活跃的用户量。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马斯克对推特的反诉指控，认为推特在广告营收上误导了他的团队，进而误导了整个华尔街。
周四， 维珍银河宣布把商业太空旅行发射的时间从2023年第一季度推迟到2023年第二季度。去年7月11号，维珍银河成功地完成了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并且维珍银河首席执行官科尔格雷泽说，他们将从2022年开始提供商业太空飞行服务，最终目标是每天在全球各地进行多次飞行。早在2021年10月份，维珍银河表示将把它的商业太空旅行服务的推出时间推迟到2022年第四季度。然而今年5月份，维珍银河以供应链瓶颈和劳动力短缺为由，再次把商业太空旅行的发射时间推迟到2023年第一季度。如今它的商业太空旅行发射时间再次被推迟。维珍银河已经开始向公众开放太空旅行的门票销售，每位乘客的票价为45万美元，初始押金为15万美元。据悉，特斯拉创始人 CEO 马斯克已经预订了一张维珍银河的太空旅行船票，不过日期还没有确定。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政府4号宣布，猴痘为美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授权来应对这种病毒。卫生官员们指出，这种病毒主要是在男性同性恋中传播。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全美已经有超过6600例猴痘感染的报告，几乎所有病例都来自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泽威尔·贝塞拉周四宣布猴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一举措将腾出更多的资金和手段来抗击防治这一疾病。本月早些时候，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县以及纽约市成为了宣布猴痘疫情地方卫生紧急状态的最新城市，但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表示，他将不会宣布猴痘疫情紧急状态。德桑蒂斯断言，这种政策就像围绕 COVID-19 的强制令和封锁令一样，只是为了创造一种恐惧气氛。5月18号，美国境内出现了首例猴痘病例确诊病例。拜登本月早些时候任命两名高层联邦官员协调拜登政府的猴痘响应措施。上个月，世界卫生组织也将猴痘定为引起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是世卫组织的最高级别警告。猴痘病毒感染可能导致发烧、身体疼痛、发冷、疲劳，以及身体许多部位出现丘疹状的疙瘩等症状。科学家们说，有针对性的使用现有的疫苗，再加上其他措施，就足以防止疫情的不断扩大，不需要大规模接种猴痘疫苗。拜登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周四对路透社说，遏制疫情扩散的关键努力包括与同性恋社区的领袖接触。福西说，与社区接触一向被证明是成功的。截至7月中旬，美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分发了 15.6 万剂猴痘疫苗。美国政府另外还订购了250万剂巴伐利亚北欧的疫苗。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根据美国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周四发布的新报告说，一个以中国上海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正利用数十个虚假的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散布符合中共政府叙事的宣传，其中一些据信还发布捏造的内容，包括来自国会参议员卢比奥的伪造信函。请听报道。
据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至少由72个疑似虚假新闻网站和多个虚假社交媒体账号组成的中国信息行动网络。这个网络旨在散播在战略上与中共政权政治利益一致的内容，包括批评美国及其盟友，重塑新疆的国际形象和对批评中共的人士进行抹黑。报告举例，8月1号，在媒体报道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之后，这个网络中的多个网站发布了批评佩洛西的文章。除此之外，这个信息行动还利用伪造的内容来诋毁对中共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举例说， 一个名为 Jonas Drosten 推特账号发布了宣称是来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的三封伪造信函。这些信函声称揭露新疆拘留营和强迫劳动问题的德国学者郑国恩收到了卢比奥和前总统川普策略师史蒂夫·班农的资金帮助。这个现已被封杀的推特号和那些伪造信函曾被行动网络中的多个网站和社媒账号引用并转发。中国英文官媒《中国日报》甚至还在今年五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个 Jonas Drosten， 称这个人是郑国恩的前同事，试图以此来佐证郑国恩是在拿钱炮制新疆种族灭绝的故事。而这70多个网站使用11种语言散播宣传，目标是北美、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受众。麦迪安指出，这些网站在技术架构上都和中国公关公司上海海讯社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联，并使用了这家公司注册的服务器以及服务。报告指出，由于行动使用了与公关公司有关联的基础设施，这更加令人关注，因为它显示了近来将信息行动外包给第三方的趋势，这使得信息行动能更容易地展开，并可以模糊行为体的本身。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